就是众生的心。既我论者就执着这一个能造业的心是造业者，也就是作者。那么如果心本身就是造业者，前者又问了，那他又何必要依止于身 才去造生生与意？那么身与意是个别三种业，对不对？心是我，身所造作的身口又是另外一个主体。如果心离开身有一个主体可得，那么意业跟身与恶业就应该是别立的，懂我意思吗？心如果住在这个身里面，身有身口恶业，而身口恶业另外有个主体，而心的意业又另外一个主体，这两个主体怎么做从属关系呢？怎么样做从属关系呢？好，这就是我们要在造业者这一念心当中去观察。你今天认为我的定义如果是常依主宰不变异的话，那么这样子你认为心是造业者，这样子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心本身到底能不能造业？他有没有造业的能力？他如果没有造业的能力，而他又不是身，表示身别有主体，对不对？而身所造的业为什么会是听从于心之所造？那么心又是谁？身体又是听从于谁？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中间有许多的不正见，应当要去观察。好，这是第三个，为什么要安立心念住？若有此故，由就是借由，借由什么因缘？依着什么样子的境界？啊，有什么样子的道理？有什么样子的境界？有什么样的逼迫性？所以我们去造作诸业。所以我如果要假借的善法的因缘去造善业，或者假借的恶法的因缘去造恶业，或者假借的为了要去修禅定的因缘去造不动业，或者超过善恶法的因缘去造作什么？造作出世间的涅槃业，这些都是执着由我而发动。那么既然由我而发动，你何必有因有缘而去造业呢？你应该一念心就具足才对嘛，一作意所有一切善恶因缘就具足，何必要借由一种因缘你才去做什么事而去得到什么结果，对不对？你应该心一动所有一切法都具足才对，绝对不需要依于什么样子的因缘，依于什么样子的境界才去次第加行而未来是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不应当会有三迹象会发生啊，不应当是这样子的。由此可以知道，于中我们会有不正见的案例，因此之故我们要修学法念处来对治这种不正见的过失。为了总显示如是一切，于是我们安立四念处，而佛的慈悲智慧统摄这一切的事情，显示世间的不正见跟出世间的正见，为了这样的道理而安立四念处。好，底下是长寒文本身去解释前者啊，前者都用代名词的此，而这边呢就把此改成身受心法这四个字，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请看本文，当知此中依止于身，有没有造作诸业？所以身就是前面的此，为求受故，有没有？前面叫做什么？为此啊，为此，所以那个此就是这边的求受两个字，为了要去求享受用苦乐，于是去造作诸业。再来，我们会有个不正见，认为有一念心能够造业。所以前面讲若造业者，那造业者就是我们认为有一念心可以造业啊，所以你把那个心要圈起来。由善不善法，由就是依据，我们借由善不善法的外境的因缘，作为我们造不造或者是造什么业的依据啊，造什么业的依据。所以因为有外因作缘而令我造业，所以表示我造业这件事情并不是自在的，是不是？是随着外境因缘的善不善而会有善恶业差别的形象，所以是依他外缘力而决定的业的本性，所以业本身是无自性的，是约外因缘相而界定的。于中就可以知道有很多不正见的存在。好，这段文就是长寒本身对前文的解释。当知此中依止于身造作诸业，是解释前面第一句若依此故造作诸业， 此是说什么呢？众生都是以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身作为依止处，才能够造作各式各样的业，而并不是我依止于身去造业，其实只是身本身在造业，以此来显现我根本是身之外多余的观念，是一个假法，对不对？五蕴相对于我而言反而显现比较真实，可是这个身又是生灭，对不对？那么在生灭的三迹象当中，何者是他的真实自性？何者是他真实自性啊？硕硕又进到依他起相去观察，好，这是以后我们要教的这个次第观哈。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求受故造作诸业，这是解释第二句，若为此故造作诸业，众生为什么要造作种种的业呢？就是为了要需求享受，因为要享受安乐而做种种业，不管是今世乐，不管是要延续过去世的乐到现在来，或者要得到未来的乐，所有一切的希求心大概不离三际。于是聪明的众生就会说出种种好听的理由，我要怎么怎么样做什么什么事情，其实就是一句话，为求受，对不对？你就是有这种希求心，老实讲还有一种染着过去，因为你过去有一种感受你觉得不错，你要继续那种感觉，这叫什么染着，或者叫顾念心。所以我们说啊，我们不外乎就是因着顾念过去要让它延续，或者希求未来能够让我现在的造作在未来得到某一个特定的果报，是表示我们今天依据的都是过去已经灭的法，或者未来还没有生的法，我们都依于一个过去已灭未来未生的东西来怎么样活在现在，这种人我们称为鬼，对不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中间也无所住，请问你为什么生活？为什么生活？你这个搞不清楚，那就为了顾念心，为了需求心，因此之故而在现在住，你为何而住？你住的根本不自在嘛，而且住的不真实嘛，你是依着不正经而住，所以这些根本就是颠倒，根本就是颠倒。所以不只是为了要求受，而是为了要顾念受，这些道理你只要把这个理由搞清楚，就知道我们是依于不正经而生诸受造诸业，就是为了要希求安乐的觉受而去做这些事情。于是呢，我们要学习正确的受念处。好，这是第三个，第三个，心能造业。我们执着有一念心能够造业，这是解释第三句，若造业者，由心，心旁边写八识，心所法旁边写五十一，我们就会把唯识家所安立的八识五心所种种的主体的心跟住办的法，各式各样的分别，所以才能够在一切境界当中去造善恶业，造恶业，即造出种种出世间无漏的业。这些呢，都是因缘所生法。记住，不管你依于什么，只要依于心所本身就是因缘生灭法，对不对？你依于因缘生灭法而造种种业，不管造善业、造恶业，乃至于造无漏业，都要依心而生的话，而心本身就是缘生法，缘生法就没有自性。你以一个无自性的因缘发动去造作，请问谁在发动？对不对？谁在发动？于中你找不到一个恒转不变异的我，在真实能够发动造善业、造恶业，乃至于在未来世受种种的果报。所以只要心有所依啊，造业要有所依，依的心，心本身又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又无自性，那么就没有这个自性安立的我来发动造作种种的善业、恶业跟无漏业，对不对？有这样的道理，硕硕去观察，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认为有心在发动善业造作，根本就是依于不正见，除开不正见之外，别无其他，别无其他。好，这是第三个，由善不善法能造诸业，这是讲法念处，这是解释第四句，若有此故造作诸业， 这种种分别心怎么能够造作很多的事业呢？就是由于外啊境界之外有种种的善法不善法的因缘啊，而造作种种的善不善业。比如说有个凶手，警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持刀杀人？因为我拿刀的缘故，刀让我杀人。我说我们在武侠小说听说有一种魔刀，你只要拿着它心就会发狂，然后就拿这个魔刀到处去杀人，因为这个魔刀只要一出鞘不见血它是不入鞘的，是不是？这是发癫发狂的套就关米一样，物质怎么会有这种自信、啊我们就假设有这样的东西。那 你如果照做有一种心外的善法跟不善法，以此为因缘令我，对不对？是这个境界逼迫我，我可以不受啊。你不是说我是一种主宰心吗？我可以不受啊。如果我有主宰心，我可以不受啊。如果我知道这样子随顺去做就会受恶报，那我干嘛顺着这个善恶业的因缘去造去造业，而未来是我在受苦报，又不是那个东西，对不对？如果我真是有主宰性，你为什么要顺着这些善恶业因缘去造作业？没有道理嘛，对不对？你借此之故呢，或者造，或者为损害人而做，或者为了利益人而做，或者利人也利己，或者伤害他人而对自己有利，种种，其实啊，当中都没有我。如果你一定要有所依种种的外因缘，表示显现根本没有我见嘛，没有我的主见，对不对？你有我真实的主见，你就不会随顺外缘。尤其你要知道对因果真实的关系，如果你真的深信因果，你知道如是因如是果，你就根本不会造作这样的业，不如让心清净一点好嘛，对不对？如果你的心真的有自信，真的有清净的智慧，你应该要知道如是因如是果，你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借口逼迫你啊，唆使你去造业，根本这些如果有这种事情显现无我，对不对？反而显现无我，由此呢安立法念处的目的。好，这是约作者的角度去看啊，这个有我的作者的依于身去造作，为了求受去造作，那么他本身心能造作啊，借由种种的外因外缘而能够造作，这些都是有一个主体，对不对？这个造作业的时候呢，会要有这四种理由。如果你要依于这身受心法这四者，表示这个我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主宰性，不是常一相，不是恒不变异的东西，表示它除了身受心法这四种差别生灭法之外，根本没有这个我这个概念，没有。你可以假名说我，但是没有真实的我的自信可得。好，这是第三颗约造业来说。那么约受者的染净来说，那到底外法有没有真实的染净可得，而这个染净能够让我造种种业，未来受种种果报呢？好，底下的文标中附有差别，有第四类约染净。若依此，此是旁边写身，有一种人的身体啊，他本身就是天生来做染业的，有一种人的身体本来天生就是造作清净业的，有这种人吗？那么如果有一种人他的四肢残废，他应该就是只能够要饭嘛。有一个人如果他眼睛盲了，他就只能做按摩业，是不是这样意思？身的差别相是不是就决定他只能做什么事？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依于某一种身相的差别，他就只能够去做某一种特定的事情，这是决定的关系，这样才能够说有自信嘛，对不对？这样才能够说有我嘛。这个我如果注意这种身相，就只能够做这种身相的自信的业，对不对？可是我们发现不然呢、啊，啊，不然呢、啊？有人魁咖碰下酒，那天我看到有个报纸讲了，有个女孩子啊，国外的，她两边的手都各有两个指头，她能够弹钢琴，她能够弹钢琴。我今天看到新闻报道，有一个美女，很漂亮的女孩子，她能够用30公分大的玩具钢琴，能够出专辑，而且能够得奖，能够演奏很多很多好听的歌，乃至于过去好像是莫扎特的例子吧，音乐故事里面，我好像记得以前小时候读过是这样，有人说你的 小提琴的技艺那么高，你能不能用鞋子钉个钢钉，装上几个钢弦就能够拉小提琴？他说可以，他就坐一坐，然后拉，全场就把眼睛闭起来，就如醉如痴，表示声相虽有差别，可是声相随着这个人的技法，对不对？这个人的本事就有差别。像篮球只要拿到我手里面，我秀十次，一次都不会中，对不对？然后呢，拿到王建民手上，他会把他拿当棒球 K， 对不对？那么拿到不同能力的人，他就会把他做他自己所擅长的业来创造。所以声相虽有差别，可是他背后有一种技能的变音，并不会让一个我注意特定的声相而就只能够被限定做染或做净，没有这种可能性，对不对？这个我不是被动，这个我不是被动，因为在此啊，主要是在来定义啊，我因为住在身，因为为了要去求寿，为了要去造业啊、哦，这个种种的造作，或者要去有种种的依止的原因被逼迫，所以我是一种被动的受者。于是这边刚好跟前者相反，前者告诉你要破我没有主宰性，这边叫破我不是纯粹被动的，我不是纯粹被动的。我如果真实能够住在声相差别里面，并不因为这声相差别而只能够造作特定的行为能力，并不然。我并不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决定性的我。刚好两边破哈，前面破我的主宰性，这边破我的被动性。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那边被动的被身受心法这四个主体宰制，你找不到，你找不到。所以他说啊，若依此故依身啊，依有一种特定的身，于是我们一定会去造染，一定会去造净。啊，像有人说啊，你只要升到那个大同区，你就一定是民进党的，干我一点，没有一定嘛，对不对？像慧律法师他也是生在大同区的、啊，对不对？他是个大法师嘛，是不是？不一定要从事政治嘛，他可以从事这个宗教事业嘛，对不对？所以没有一定啊。若为此故，那个为此是为什么？为受，有种种感受，你就会起染心，起清净心，有一定吗？有一定吗？对不对？我常常也举这个纯陀送供的例子，佛陀在纯陀送供上吐下泻快要死的时候，他都还为了要顾念纯陀不要被那些弟子啊，哎呀讥嫌，于是他就跟大众开示，纯陀虽然送供啊，令我圆寂，可是他的功德跟牧羊女送我羊奶一样，功德是非常殊胜，大家应该要赞叹他才好，懂吗？他在这种感受逼迫的情况底下，他的心，他所造出的业，对不对？他的思考的内容跟他判准的依据完全都不一样，他不是被这个受宰制啊，对不对？哦，所以我虽然没有自信，可是他也不完全被宰制啊。前面讲他没有住宅性，这边又讲他不完全被受宰制。你只要透过智慧的修养，你不完全被受宰制，你可以生病，你可以有大欢乐境界，可是不因为欢乐境界你就会生贪爱，不会，你就会因为你有这么欢乐的境界，于是你会把得到的果报跟别人分享，心不一样，心不一样。你看看跟他狼，他还没有受很多的教育，你可以看他的个性就有差别，你就可以显现前业所造带来的个性，对不对？有人叫高档，对不对？有人叫大风呢，有人叫大风呢、哦，所以才有孔融让梨这个例子嘛，对不对？所以你表示说，这种先业带来的习气，那种潜在的个性还是有的，表示会有自因力，不完全被身受心法这四种外力而主宰。我并不是一个单纯被动、没有主见的受者，并不完全是。你好好去思维观察就知道了。可是他又不完全是有主宰力的，对不对？前面已经破了嘛，这边又破，他不是一个完全无力的、没有意见的、没有自信因的。一种被动者，也不然不然如此，依于一种受，他也不必然一定起染心或起清净心，不一定。随着人的个性，随着人的前业所引的个性，有种种差别可得。好， 有没有哪一种人他一定会造染业，一定会造精业，一定要生染心或精心？有没有这种，有没有一种这样的特性？也是没有的。后文你看妙老的解释。那么再来，若有此故，由就是依据，有没有一个外法因缘能够做依据，它必然会让我们生染生净？没有一定，对不对？刀子可以拿来砍人，可是有大厨师可以拿来剁菜，对不对？他可以把一个萝卜啊切成好薄的薄片，对不对？他也可以长达十公里之长，刀法越厉害的，他可以显现出的技艺就越了不起。所以你看，同样一把刀，每一个人都怎么各吹一把号，每个人不一样，号是一把，可是各吹各的调，是表示没有必然的外法让我们一定是染一定是净，没有一定。所以呢，我虽然是一个被动的人，被动的主体，可是他并不依然围着特定深受心法的自信而成染成净，并不一定。总为显示如此一切安立思念处，这是第四义，有外法因缘的染净来辨明我不可得。所以呢，这边底下妙老的说法说，富有差别还有第四种不同的理由，为若依此故悠然有尽，这是依止于身，或做清净的事，或做染污的事。我为此故其然起尽，为了得到某一种特定的享受而起染污业或清净业。若染尽者，就是指心说的，若有此故成染成尽，这是指所依据的善恶法的因缘，出世间法的因缘，就成就了染污等染污清净等法。总为显示如是一切利益四念处，为了要显示这样的道理而安立了四念处的法门。长行中如何解释呢？当知此中依止于身，悠然有尽，这是第一个四念处，为求受故其然起尽。第三个，心染尽者，有一个心决定是染，决定是尽。或者是第四个，有诸法故成染成尽。以下解释，当知此中依止于身，悠然有尽，这是解释前面第一句话，为若依此悠然有尽，就是依止于身才创造出染尽的业，而不是依止于我而有染尽。这是一种不正见啊，这是一种不正见。所以如果你认为有一个我依止于中啊，依止于中受种种染尽业的啊，染尽业，这些就是错误的之见。这也是为什么安立生念处的理由，为求受故其然起尽，这是解释第二句话。若为此故其然起尽，为求享受或者起染污的业，或者起清净的功德业，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这是安立受念处的理由。心染尽者，这是解释第三句，染尽者是指心，不是我是染尽者。心是指的心心所哈，八十五心所哈，我是指八十五心所的那种总和，那种统合者，那种发号施令的人。别开八十五心所之外还有一个我，其实是不可得的。所以前面呢安立的所谓生念处受念处，也还是要以心念处为主，由心来发动，它是主要的，所以称之为者，这个字就是布德伽罗，就是有情。这是安立心念处的理由，由诸法故成然成尽，这是解释第四句，若有此故成染成净，就是虽然是以心为主，但是它不是单独能成事的，要有种种的因缘才能够做染污的事，或者成就清净的事，并不是有一个真实主体的我。这就是安立法念住的理由。墨学读过了这个文很多遍哈，才会去跟各位学长在刚才先入文以前，用我的话，用我的体会跟各位说，我是觉得我讲的比妙老好，我是觉得这样子，因为你们不妨回去多多去思维一下。我是觉得这些文字依据我过去听他老人家所讲过的东西，并不完全是这个，因为被很多文句删节了，很多的那个逻辑顺向的思维都被破坏掉了哦。我是觉得背后还是要有真正实修的理由，那个理由要合理，否则你看哈，如果完全依照本文的文字来看的话，这段文跟前面一段几乎没有两样，几乎没有两样，只是把业改成染尽两个字而已啊。我是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的啊，并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会比较认为各位能够的话哈，谴责墨学的解释啊，然 那么你们自己再加上你自己的实修或者参考的法本文献，你们说说的再去体会，不见得我就完全一定对了哈、哦。你们可以拿作参考。好，到这边请看346页，已经到文末了。前面呢说造业，也就是说生死业，而这里说是染，染就是指苦集二谛，尽就是指灭道二谛。前面指的是世间清净的因果啊，不指的是出世间清净的因果，指的是灭道二谛。而苦集呢，就是世间染污的因果。所以请各位再将这句话，像这种话就是断掉的。我重新再讲一次哈，这个原文应该是这样子的，这里说染就是指苦集二谛，而苦集二谛就是世间染污的因果。那么讲净，清净这个字的概念就是指灭道二谛，而灭道二谛说明的是出世间，而是指出世间清净的因果。而前边只是说造业，而这一段说出染净，这样子就不同于第三段了。可是我是觉得那个不同之处到底在哪里哈，还是没有讲得很清楚啊。墨学认为的道理是觉得，一个是能够这个认为有一个主体在依身受心法这四个所依的情况底下而会造业，作为一个主体的作者，而后文是依于苦集以及灭道这四圣地的自证量啊做依止故，而会有一个受用灭尽的一个主体，有一个有受用有灭尽的主体，这个才是这第三段跟第四段的差别。那么细的，我觉得每一个都有他所安立的那个道次第啊，道次第。所以说起来，这段文也只能够学一个纲要哈，学个纲要。详细的话呢，我觉得都应该要分段分段哈，每一个单元，安立一个完整的时间，长时间的来熏习来学习。不过我是觉得，只要随便这边任何一段的传承跟法要都够我们用，啊，够我们用了。那么我们不妨这一次就一安班来让各位体会。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一门深入，你一定要精，一定要精，要熟，法要不要多。你在一门上精熟以后，只要长时熏修，你就会感觉到原来道理不外乎就是这样子。你把那个心体会的那个觉受跟那个道理的相应关系真的要能够熟悉，然后再慢慢慢慢扩大所缘，对不对？转变不同的传承的学习，你会发觉所有的学习都汇归一处，汇归一处。这是我的心得了。好，最后呢来解释念住这个名称啊，用问答来安立解释念住。问念住何意，这底下呢总是念住的名称，念住为何意呢？这是问念住是什么道理呢？怎么样叫做念住呢？底下就回答，答若于此住念，若有此住念，皆名念住。请把于那个字或由这个字，于什么呢？由什么呢？啊，于什么呢？由什么呢？请看37页，于此住念为所缘念住，请把所缘两个字画下来。于所缘，所缘就有三大类，一大类叫做进行所缘，一大类就叫做善巧所缘，一大类叫做进惑所缘。这三大类的所缘是在修学圣道的道次第过程当中的三段，对不对？三段。那么你选择什么所缘，是要依据你今天的道次第应当在哪里，你就要依着什么所缘。比如说依着净盖要取什么，取净行所缘，对不对？来调伏五盖。然后呢你得到无分别智，要以什么当所缘？以善巧所缘，观缘起无我，对不对？好，入到修道位以后，又要以净惑所缘来净除细惑，净除无明，对不对？这个就是三段。这三个所缘都是道次第个别不同阶段的所缘念住，这个叫做于此住念。所以你什么修行的道次第，在什么阶段 你要引用什么样的所缘念住，是有不同的抉择的。所以要依据《瑜伽师地论》里面各字各段的教导，你要随着你自己的道次第啊，这样来学习。所以每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有它的因缘以及抉择的关系哈。底下看妙老怎么解释哈，先解释于此助念者这句话，所谓所缘念住，就是以身受心法为所缘境，把念安住在此，然后加以观察，这个叫做所缘念住。旧的翻译叫做缘念处，那么清净道论就叫做业处，有四十个业处。那么所观察的念住的境界呢，就叫做念住，指的是那个你所取向的那个所缘。好，什么叫做由此助念？所缘它可以修定，也可以修观，可是如果你没有闻思修三会的话，一切不管是静心所缘，或者是善巧所缘，或者是静惑所缘，都只能够修定。为什么？你只能修如实专注的观察。如果你没有闻思修三会，你就不能够由此助念。所以由此助念一定要若会若定，若会若念，摄持于定，这叫做自信念住。如果用阿含经的说法，若念旁边写正念，若慧旁边写正知，正知是属于智慧，是属于缘起三相的智慧。那个慧指的是什么？请写两种，一种是三相，哪三相？无常、苦、无我。第二个，缘起生灭。你要如实的用三相的智慧，或者是用缘起无我的智慧来观察。念就是要于前面的所缘念住。用它来干嘛？摄持于心，令我的心生出定。所以他说，若会若念，摄持于定，依着正念所缘安住串习而生出定。在定心中用三相无常苦无我，或者用缘起无我来抉择两重生灭关系，正成什么？正成无我无我所。这个就叫做念住的自信。你修四念处最重要是这个，所以他在这边最后叫自信念处。取所缘，如果你没有修学智慧，你只能够修定。你懂得三相观察的智慧，你懂得缘起无我的智慧，你就可以于中推求无我无我所。你能够在定心当中约正念正知而生出无我无我所的观察，这样子叫做自信念处。这是默学我的解释。默学我不同意妙老后面这段文的解释哦，不过我们还是看一下妙老他的意见。那么由此助念，这是第二句哦，有两个解释，一个是自信念住，二是相杂念住。若会若念摄持于定是自信念住，会是指以般若智慧的观察，能破除去常乐我净的颠倒，摄持内心不令散乱，叫做念。所以呢，这是正念，正念是属于定的，而正慧呢是属于智慧的，也是我们叫做正知。因为内心的正念能够把这个法门现前，旁边就写圣解，加上了相，要透过了相圣解令心不乱，这个叫做摄持于定，令我定心发起。那么利用正念摄心摄持于定，让定心发起于后，与定心中由慧加以观察，能够破除颠倒，这个叫做自信念住。所以我觉得这背后的叙述还是要把它再详细一点啊，各位才可以把我们前后文曾经跟各位报告过的东西哈，那个概念把它串起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传承之间，就是因为传承所用的语言哈，实在是各执己见的缘故了。其实一切法都是一位啊，都是一位，好好的解释吧。好，请看348页，这边就解释自信，自信就是他本身的情况啊，念住本身的特意就是什么？由念住心旁边讲生出定，然后在定心中由慧观察，这个就叫做自信念住。旧的翻译叫做信念住，前面那个叫什么？叫做缘念处，对不对？ 前面那个叫缘念处，那我们现在叫做所缘念处。这个呢，以前叫做信念处，现在叫做自信念处。不过我是觉得这种翻译还是容易被误会，啊，还是容易被误会。好，所以前面呢是取所缘，啊，取所缘。那么这边呢是做正知正念，然后呢起热诚心，烁烁的寻身受心法，这样去观察，生出无我无我所的智慧。好，接下来请看相杂念住，所于相应诸心心法是相杂念住。所于相应诸心心法者指的是什么呢？因为前面只说出是念跟会这两个心所法，而在修行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信、静、念、定、会这五种善根，有很多相应的心所法。其实旁边应该还要注明，这个所谓的相应的心所法，其实不只是信、静、念、定、会这五善根，这五善根是专指修四念处相应的五种善根心所。广义而言，这边所谓的相杂念处指的应该是21个心所，请旁边注明一下，是五片行、五别境加上11个善心所和合起善，这样子叫做相杂念住。也就是平常不管入定、住定、出定，你在一切实处当中都要令你的片行、别境相应11个善心所烁烁的和合起种种世间出世间的善加行，这样子叫做相杂念住。前面的自信念住是专指四念住，为了要对治四颠倒啊，观察身受心法，他所发起的善根就是信、静、念、定、慧五个。可是相杂念住是指我们一般通散心、通定心，在一切实处、在一切界地，你只要能够片用你的片行跟别境心，跟你的11个善心所相应，你就可以安住在菩提种性当中，这个叫做相杂念住。旧的翻译叫做共念住。所以四念住其实是别于共念住一种专精的法门，专精的法门。四念住是把我们烦恼最出众在身受心法这四种颠倒上找出特效药，对不对？就像你现在头痛嘛，或者你现在流鼻涕嘛，你要先把头痛解除啊，把流鼻涕止住了嘛，对不对？你才有办法多吃点维他命啦，多做点运动啦，多喝点水啦，多点睡觉啦，流流汗啦，洗个澡啦，换个衣服啦。老实讲，这个反而是治本之道。一个健康清净的生活纪律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的善。我们的相杂念住就是指我们一般生活就应当是这样子，这才是治本之道。可是四念住是特效药，是为了让我们卸脱出众颠倒见而升起的烦恼。当你今天对于境界以及出众烦恼不能得到卸脱的时候，要专修四念处，生出信、静、念、定、慧五种善根，令你能够很快的对于境界有免疫力。可是平常要怎么安住？平常应当相应于11个善心所，合在一切世间六度四摄法一切的加行处，烁烁升起善行，对不对？烁烁结善缘，这叫做相杂念住。所以前面的自信念住指的是四念处这一剂特效药，相杂念住是指一般的善心八相啊，是指这样子的原因。好，墨学的学习是这样子，这样子合起来就是两句话：一，若住于此住念，名为念住；二，若有此住念，也名为念住。那么但这里有三个念住：所缘念住、自性念住、相杂念住。这样子从三方面来解释这两句话，就把念住所有的情况都表示了。所缘念住能生定、能生观；自性念住特别指的是四念住；相杂念住是指相应11个善心所的念住。如果你的念能够相应于11个善，这样子安住的话，你一切的加行、你一切的三业造作都是清净的。好，这里姑且用这样子来把念住哈有三颗，简单的为我们来消文定义。接下来约三会来配位次， 首先出体性，本文是说，又由身受心法增上所生善有漏无漏法啊，无漏道皆名为念住。你看妙老的解释，又有一个解释，从浅深位置上说明，由身受心法，我们用功的人在身受心法这四种主题上做这样的观察，由念住心，由慧来观察。这个慧指的是三相慧，指的是缘起无我慧。推求什么呢？推求无我无我所，这些都叫做慧观察。我们前文也讲22种随观，或者7种随观，都是指这个慧。我们学习经教，就是要把这种慧观察，这才是重点。念住只不过是修定，对不对？当然它也通慧，可是如果你没有学文思修三慧，你没有修三相的观察，你不会缘起无我的观察，你不了解怎么在五蕴推求无我无我所，你就没有慧观察的能力。由此增上所生善有漏无漏道，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这样修行很有力量的时候，会生出善的有漏法和无漏道。什么叫有漏法？旁边写一下，四禅八定谓之有漏，不同于一般所谓的烦恼。这边讲的有漏法是指世间禅定，或者无漏道。什么叫无漏道？就是跟四谛相应法，叫做无漏道。那么如果你跟依于这二道啊，依于世间四禅八定的有漏，或者是四谛相应的无漏道，这样子就可以破四处世间的一切的恶，生出四处世间的善。修行增上的力量就能够生，所生的呢是善的有漏法。在没有断烦恼之前成就的戒定慧都是善有漏法，等到一念相应，跟什么念相应？跟四圣谛的念相应。这样子断除分别我执法执，就是断我见烦恼爱烦恼的时候，这个就是无漏的戒定慧了。那么以上呢皆名为念住，所以表示说我们依着身受心法这样子来增上修学止观，有通二道，一个是有漏道，一个是无漏道。有漏道是还在有漏禅定依止的加行上，没有见地的情况底下，当你见地以后才名为无漏道。所以是先修学有漏道，再增上为无漏道，这叫做浅生次第。没有办法跳过有漏道直接修无漏道的啊，因为不透过有漏道降服我粗重散乱啊，调举昏沉的五盖，根本不可能修无漏道啊，根本不可能修无漏道。所以一定还是要调伏五盖的杂染，先修有漏道。那么你要修有漏道，就要有戒定慧这样子的调伏功夫，所以有漏道也一样要有戒定慧。可是这戒定慧还没有办法生出四谛的正观，当你生出四谛正观以后，所行的一切戒定慧的加行都通通叫做无漏道。这就是两二道的次第，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二道次第，而这二道次第就叫做两重八正道。两重四念处，一个叫做世间八正道，一个叫做出世间八正道，一个叫世间四念处，一个叫出世间四念处。所有的修法都有浅生二道次第啊，浅生二道次第。有漏道重在调伏，调伏什么？调伏粗重的现行，调伏盖禅。而深的呢，是要进一步去把细惑乃至于习气而永除，要能够清净。所以我们经常讲，大乘就把它安立为三个阶段，一个是伏现行，第二个是断种子，第三个是净习气。这三个进程，先要能够用世间道伏现行，当然里面也要有智慧的观察了。然后呢，一定要透过无我无我所的智慧观察去断种子，对不对？断种子就是要把你过去不正见的观念通通都要拔除，种下来无漏的正见，这样这个叫做拔种子。可是因为过去的习气还能够余留的缘故，所以还要断细惑，还要把习气能够清净，习气能够清净，不因为自己已然能够卸脱境界的吸附，就以为就叫做就近卸脱。大乘认为的卸脱是要习气清净才能够叫做卸脱， 好，这个以上是讲有漏无漏二道次第的浅深关系跟它的位次。好，最后辨别文思修三会，此复分为三种：一、文所成；二、思所成；三、修所成。观察深受心法的时候，当然是指智慧了。智是指前面所说的若慧若念摄持于定，是名为自信念住这种慧。而这种慧呢，又可以分为三种，哪三种呢？一个是文所成加个慧字，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所以由此可以知道，瑜伽师地论十七地，对不对？通通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修学生念住。为什么？里面告诉我们，从基础工程开始要怎么样，如何修学文所成慧，如何修学思所成慧，如何修学修所成慧。现在礼拜三那个课，智动法师在讲课，就是修所成地，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学声闻地的三昧的总纲，对不对？而详细的道次第跟内容，就要随着21卷到34卷。我们今天只是取巧，取其中安般来特别做加行，里面的方法实在是很多，应当要个别个别随着有实修的人去整理，啊，就看各位学长去发心喽。这个有很多的宝藏应该要挖才对。但是呢，我们还落过了什么？我们还落过了文所成慧跟思所成慧。不要以为文所成慧就是听啊，呆呆的听。问题我们听，右耳进左耳就出，念根又没有力量，妄想又很多，常常要想要想不起来，对不对？解释一解释不对。所以你文所成慧有力量吗？没有力量，没有力量，乃至于你根本不晓得所有一切正法到底它的全部范畴有哪些。不要说什么，不要说什么，你去读读《正义阿含》，《正义阿含》有一个目录，就是文所成慧的目录，一字法、二字法、三字法，一字门、二字门、三字门，法相一个字的有哪些法门？两个字有哪些法门？三个字有哪些法门？哇，开列很多啊！那个表列有这么多，你都学过了没有？我们还没有遍学这些善法，所以文所成慧，老实讲，我们都还不成就，不成就。思所成慧，思所成慧也有很多的道理。那么在过去的阿含时代的经是什么经？法句经是标准教导我们思所成慧的。南传嘛，藏传的经当中最标准的是什么？最标准的经是入菩萨，入菩萨行啊，入就是入行论，标准的告诉我们六度的思所成慧。六度不要以为只是深夜的加行，它有意业的观察，尤其是禅定度跟般若度，还有后面的解脱道那个部分，讲的是深刻的，讲的是深刻的。像广论，广论老讲真正值得读的就是最后一个上师道毗婆舍那怎么样解释无我，那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前面都叫做前行，关键都在毗婆舍那无我的定义那个部分，那叫思所成慧。你无我的道理都不晓得如何在五蕴向上去推求，你根本没有那种慧，没有思所成慧，没有思所成慧，你以为呆呆的看你这念心，看你这个五蕴，看你这个呼吸，你就会成就圣道？没那么简单。你的思考都跟浆糊浅碟子的思维方式是根本没有逻辑观念的，连逻辑观念都没有办法合乎一名的法则，就更不要说能够成就圣道。所以这些都是要道次法来慢慢加行的。当你有文思的所成慧之后，你修三昧才能够快速的成就。所以呢，大念珠经告诉我们，7年乃至于一天能够成就，那是基于文思二慧具足成熟，具足成熟。你在佛法会当中言下会开悟。可是我们今天呢，看到当今的人只想求一个快速成就的向上的法，来以为说是修行，对文思没功夫，没功夫，没功夫，就以少为足，认为这样就叫做四相四果，其实是不够的，其实是不够的。好，请看底下。第一，文所成，由听闻佛法所成就的智慧。听闻佛法这件事情，在我们中国佛教后来的情况，我认为这句话是很有深意的。后来的佛法有什么问题呢？不听佛法，自己心里面想出一套事，就用这个观念呢来叫做佛法， 菩萨戒明明有说不可以建立相似的佛法，可是问题是现在这句话也被每一个人拿来毁谤别人，对不对？说别人是相似佛法，我才是真实佛法，每个人都想争取佛法的总经销。佛法哪可以由谁来总经销？我最初读菩萨戒这段文的时候呢，究竟是什么相似佛法我不明白，后来逐渐的有点分别，原来是有很多相似佛法的，但是直到现在有一些你明知道是相似佛法但是不可以取消了，为什么？约定成熟，约定成熟已经成为方便法。所以呢，佛法一个很特殊的观念就是不能够取消方便法，要依于方便加上佛法不共的智慧，令他能够怎么样普摄众根。这个老实讲是继承如来家业的人应当是不可或缺的责任。如果现在还一直不断在那边辩论何者是法何者是非法，对文殊成慧老实讲是不成就的。所以文殊成慧一定是根据经论经律论来学习，但也不是所有的经律论就充分，像现在很多宇宙观，现在很多科学的书可能写得比以前的佛法还来得好，对不对？所以像这种世间善法我们应当要学，以前常师父就经常讲这个话，不要以为佛法就只是什么经律论这些东西，世间的善书也有很多可以补充善书的，这些东西基于五明菩萨道的理论道理原则都应当要学习的。如果我们在这边一直不断的细论分别，老是要用总经销来分别是佛非佛，觉得这些都是对文殊成慧不了解。文就是学习，老实讲重点是那个学习，而不是你听什么道理，你是什么人你用什么方法来学习，你这个道理会转化，道理会转化。按照经律论来学习修行，不要自己虚妄分别，知道你今天所有的知见无非都是基于自己的虚妄分别而生。我们今天很难不到佛，是不可能离开心意识分别的。所以在42章经吧，他说汝意不可信，切勿信汝意，告诉我们什么？不要用少小为足的知见就以为自己成就了什么道果，谦虚一点好。所以般若经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法则，以无所得调练其心，到底是什么？告诉我们以增上意要来调练我们的心，不要以为什么果什么道理什么境界就是一个特定的状况，不对，无有定法可以描述它，对不对？随着不同的因缘它就应当要有不同的适应性，它是一种动态的一种智慧，它不是一种静态的真理的叙述。如果佛法现今已经变成一种静态的叙述，某一种叙述才是对的，某一种叙述就一定是不对的。老实讲我们只会形成跟众生的对立，跟世间的对立。如果出世间道一直不断跟世间法对立，我们怎么样度众生呢？告诉我，世间法要全部就这样舍离掉了吗？我不相信是可以这样子的。所以文殊成慧应当有是这层意思的。第二，世所成慧就是要专精思维，而这个思维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有的思维都是理性，我们现在的思维有很多是相似不合逻辑的逻辑，不合逻辑当然也不能叫做逻辑了，可是我们都说我们的逻辑，每个人都有一套逻辑，奇怪，逻辑哪有那么多套，这叫做套套逻辑，我们的理哲学叫做 tautology， 反正只要自给自足自我满意自己陶醉就叫做真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摩利安诺就是这样子，就是比初开始文殊成慧还更有一份力量。经过思索成慧以后，你的信心会深刻。有些人会很聪明，也很有智慧，在文殊成慧的基础上什么都能讲，但是他本人对佛法未必有信心。文殊成慧不是太有力量靠不住，若思索成慧有了深刻的信心是不一样的，理解得很深刻，而不只是表面的文字，请在理解得很深刻旁边写三个心所，欲、慧、害。如果你叫思维正确，就会变成无出离啊，欲就改成欲的对法，就叫出离，你就会出离一切欲的系缚，你就会无嗔，你就会无害，你就会升起大慈大悲的心。 而且这些慈悲心是没有因缘条件，可以限量。所以佛法里面所讲的思维，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世间逻辑而已，它的道理都回向一个本处，那个本处就是要出离欲，对一切众生境界乃至于自身要能够无慧无害，这才是真正的爱非暴力。你能够回到这个心才是真实的心呢、啊。我老师啊，张老师，张庭荣张老师，他最向往的一个国外的伟人就是甘地。现在我们现在很多的社会运动不是在学甘地的不合作运动吗？那背后要有多么深的宗教修养，一种无私无我的智慧，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些东西是真实宗教的修养。如果没有这种修养，老实讲，我觉得思所成慧，大家都以为那只是很浅很浅的逻辑而已，那是不对的事情。好，第三，修所成慧，修所成慧就是成就了禅定以后，在禅定心所的支分底支持底下帮助当中呢，思所成慧能够更进一步。怎么样更进一步？就是入于众生的法界当中，对不对？接受众生种种差别法相的考验，而你能够继续维持出离无慧无害一种思维的清净法性，这种力量可以断惑正真，这是跟世间法非常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经教真的要读，不要望文生义。现在太多人对于法相望文生义，都不想去学习经教，连对他的解释都不正确了，你何以能够正确修行？好，这边就是把文思修三会，所以不要以为文只是听文，思只是思维，修就是修行，自己装个样子就是修行，不对的。所以我觉得文思修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生一世可以承办，如果你以众生法界为量，那应当是无量劫的完成。墨学永远相信这件事情，莫求速成，莫求速成，心是要极力，但是以众生为量，根本极不来，根本极不来，但是要常恒时的加行用功。再来，闻思所成为思有漏，修所成通漏通无漏，了解吗？闻思所成因为都没有经过修所成来制作证，所以修所成的目的就是要能够心自证缘起，才能够自证涅槃，没有办法透过这种证成法尔这两个阶段，不能够叫做真实的无漏。乃至于你今天修三昧，都可能会把禅相当以为是智慧的所现的相，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所以呢，他这边说闻思所成为是有漏，这是批评前面两种智慧夹杂呢，还是会有生住灭的有为相，这种相呢还是会跟烦恼相应的。那么修所成慧通有漏通无漏，是指说修所成的智慧通于有漏无漏，初开始得禅定修十年处，那还是属于有漏，但是力量大了，终究有一天断惑正真。断惑就是透过刚才讲的三个失落，先透过调伏粗猛的现行，再能够奠定正见，拔除不正见不如理作意的种子，然后呢再除掉细惑的习气，对不对？利用众生来调练的习气，毕竟清净生出无缘大慈大悲，这个时候才叫做真正的断惑正真，得成佛的圣道。这个时候的智慧才是究竟无漏的，由深受心法的增上所生的善有漏无漏二道，这里用的这三会来解释怎么叫做有漏无漏，这合起来就叫做念住。好，本文啊，本文算是依着讲记跟各位消完了，但是我只是扮演导读的身份哈。那我们如果依墨学的抉择，依瑜伽师六论来学习生念处的话，那么各位就要硕硕的哈，多去反复思维这个总纲，拿这个当纲领，然后拿这个当纲领。那我们下礼拜就正式的入我们所抉择的那段范畴啊，来学习安般入运善巧观察缘起的生念处。那么这一小段到底怎么样来善思维，那么我们就不会用只是文句解释的方式。所以各位下礼拜 就要穿比较容易打坐的裤子啊，不要到现在都还是放腿子这样来做啊，放腿子来做。但如果你没有办法长时坐，也是没办法的哈，至少身体能够安住啊。所以我们开始下礼拜就依着文一段一段的用单元来学习啊，先练习安般的取向，再练习五蕴的取向，再练习缘性缘起的取向，先把取向的三个单元先搞清楚，先搞清楚，你自己亲自透过我的说明，你体验一下，把这三个法要的取向先搞清楚。好，我们下礼拜，把这本就不用带了啦，啊，就把你的新闻封版或者是密勒讲堂版的版次带来。像我看到有些学长就印那个我那几页来，那也可以了，因为我们主要就以那个范围为主。好，我们今天就到此。